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今天再次有机会跟各位弟兄姐妹分享神的话。那也很高兴今天有一些在台语部不能够去 retreat 不能去灵修的弟兄姐妹跟我们一起在这边一起敬拜，我们欢迎他们，然后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那我们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爱我们，你将你的话，你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主啊，我们求你的圣灵这时候就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更明白你的话语，更认识耶稣基督，就让我们能够更活出讨神喜悦的生命，更能够来荣耀耶稣基督，能够成为众人的祝福。我们这样子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圣灵，阿们。我们很有幸能够成为基督徒，因为我们让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生命的中心。我们知道信靠主耶稣能够带来许多的祝福。我相信我们在座很多弟兄姐妹都能够彼此的分享，信了耶稣基督之后，他带给我们各样的帮助，给我们人生的方向，帮助我们建立一个讨神喜悦的价值观，帮助我们人际关系等等。我们原来没有办法去原谅一些人，但是因为耶稣基督他先原谅了我们，我们能够有那个能力去修补一些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但各位弟兄姐妹，你知道吗？我们所宣传、我们宣扬的福音，并不是信耶稣带来祝福的福音。我们宣扬的福音事实上很简单，就是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他这样说，基督就是神的形象，我们并不是传扬自己，而是传扬耶稣基督是主。各位姐妹不要误会好像我们信耶稣不会带来祝福我们信耶稣一定会带来祝福，因为圣经上这样子跟我们保证。但是当我们信靠耶稣是主的时候，这些祝福会跟着我们。但是当我们把我们的眼光、我们的注意力放在这些祝福上面的时候，当我们遇到困难、遇到挑战的时候，我们眼光从主耶稣基督身上移开的时候，我们容易走出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恩典。耶稣基督要给我们这些祝福，我们反而失去了。所以使徒彼得在彼得前书他这样提醒我们，他说我们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就是撒旦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这个撒旦还有一群跟着他的这个所谓堕落的天使邪灵，他们很不喜悦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主。我们已经接受耶稣基督是我们主之后，他希望我们改变心意，希望把我们的心意移开，他攻击我们。所以在以弗所书里面说，我们要用属灵的军装，对不对？用着祷告常常的警醒来保守我们自己。那这个撒旦还有一种计谋叫做欺骗。他既然想将我们从耶稣手上拿走他没有办法跟耶稣对抗，对不对？他只好来骗我们。那我们跟耶稣基督这种族谱的关系当中他常常这样骗我们大概有四种第一种他就告诉我们说，你已经够好了，你这么聪明，你为这么好的公司工作，你不太需要耶稣嘛，等需要的时候我们才来寻求耶稣。你想信耶稣可以你就把耶稣当作好像你从小到大拿了那么多奖牌当中的一个，好像可有可无。那第二、第三种其实很类似刚刚第一种是为那些自我感觉良好容易骄傲的预备的那第二种跟第三种是对于我们有时候在挑战当中、挫折当中，我们这个自我形象受到亏损撒旦会骗我们，他说你这个人就是这么烂，你不够好，耶稣这么好，你不配得到他。但是当这些计谋都不 work out 的时候，这个撒旦有第四种， 他呢在你的脑袋里面、哦、把耶稣基督、哦、从天上给他拉下来。他说耶稣不够好。所以在2000年前哥罗西这个教会、哦、他是在今天、土耳其一带、哦、的一个教会，他们面临到的一个挑战就是当时冲击这个教会有一些错误的教导，我们刚才讲的那种第四种欺骗。他说呢耶稣很好、哦、但是不够好、哦、比如说耶稣是、是一个很好的先知、哦、但是你信了耶稣之后还不够，你必须要遵循一些犹太教一些、宗教上的一些、规则，比如说你要行割礼、哦、你吃饭之前要洗手等等。或者说耶稣他是个很好的拉比，但是你看天上这个星座、哦、这个日月星辰运作这么美、哦、当中一定有一些奥妙，后面有天使在掌管，所以信耶稣很好但是不够，我们也来看看星象，我们也来拜这些天使。但是保罗很清楚，他知道说当我们脑袋里面对耶稣的认识不清楚的时候，我们遇到挑战遇到困难很容易就离开耶稣基督的信仰。所以保罗啊，他告诉我们，我们在抵挡这些欺骗的伎俩的时候，最好的防御武器就是我们充分认识我们这位主耶稣基督。那今天的经文是在哥罗西书1:15-23，短短九节的经文非常的丰富。我今天可能需要讲快一点，他这边提到耶稣基督是至高的神，第一个他是创造主，一切都是他在掌管。那耶稣是那位唯一救赎我们的主，他的恩典够我们用。当我们信了他之后，他成为我生命的主，我们不管遇到什么状况我们都能够面对。这样的一个耶稣怎么可能不够？所以我们今天晚上回去，我们看天上的星辰，我们看这个天，实际上是跟2000年前这个哥罗西教会的弟兄姐妹甚至当时的罗马帝国看到是同一个天空。那事实上你不管在什么时代在什么地方，你仰望这个天空通常都会问一个问题，说这个世界为什么会这么奇妙。但是圣经上告诉我们世界这么奇妙是因为有一位创造的神。那保罗他没有废话，他开宗明义就告诉我们，告诉当时的哥罗西教说耶稣基督是神，所以他超越一切。好，我来念第15节，这爱子是那看不见的神的形象，是首先的，在一切被造之上，他在万有之先。爱子，这是我们信奉这位三位一体的第一位爱子，是那个看不见的神的形象。这个神看不见，这个耶稣他说这个神是灵嘛，灵看不见，所以我们应当用心灵跟按着真理来敬拜他。那这个形象这个字在圣经上出现过好几次。那这个形象它大概的意思就是说类似，那或者是完全一模一样。那个这个有点像我们用影印机，对不对？我们影印东西，它上面有时候会说从 0%-100%， 你 copy 要几 percent。 那他这边讲到说耶稣是神的形象，那这个很有意思。既然神看不见，那神的形象是什么？他要让我们看到什么？那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在2000年前到这世界上有30年的时间，是为了让我们更认识这位看不见的神，让我们看到说耶稣他是神，他公义，他有能力。但是我想最重要的是要让我们看到说神爱我们。所以在第15节这边讲到说爱子啊，他把神这三位体里面神里面这三位的关系用爱来描述。我相信耶稣他到这个世界上是要让我们更明白神爱我们。既然耶稣是神，他当然超越一切，他 怎么超越一切？保罗哈，他用几种方式来描述耶稣基督。他是首先的哈。那这个和合本哦，翻译是说首生的。这个字呢，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是就是你在家出生的顺序嘛。好，你们我们当中弟兄姐妹如果是老大哈，你在你们家就是首生的哈。但是还有第二个意思，就是说在你们家继承财产位阶最高的那位，这跟你的出生顺序没有关系。所以我们如果看旧约里面这个以撒跟雅各他们是双生兄弟，对不对？好，但是这个雅各就出生了就晚了一分钟哈，他一辈子要做人家的弟弟，但是神拣选他，所以他是他们家所生的。还有大卫王，他是他们家老幺，对不对？但是神拣选他，他是他们家首生的，他们是他们家财产的继承人。他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他拥有这整个世界，他在一切被造之上，他的位阶在一切被造之上，包含今天你跟我，他一切的天使，然后在一切万有被造之先，他就在那个地方。那保罗继续解释哦，什么叫万有？哦，他怕大家有误会哈，所以他说哈，因为天上地上的万有，保罗在这边用他的描述方式，就是用不同的归类，让我们去大概知道说什么叫万有啊。天上跟地下的这是一类，哦，第二类是看得见的跟看不见的是一类，来包括所有的你看得见的、看不见的、你想得到的、你想不到的。都在里面。那因为当时这个哥罗西教会哈，他受到攻击，因为有人叫他说你要拜天使，拜一些天上掌权的哈，所以他特别在看不见的这一类哈，列举了一些，无论是做王位的、做主的、做执政的或掌权的，这些灵界能够影响这个世界的这些东西哈，都是这些万有。那耶稣跟这些万有什么关系？这边第一个讲到，他说这个世界这些万有是本着他造的哈。这个本着他造很难明白，我们就回去看原文哈。他事实上可能翻译说在他里面造的可能比较合适，在耶稣基督里面造的。这个就好像哈，这个最近这个 iPhone 7啊要出来，对不对？要在工厂里面制造，你需要各样的零件啊，你需要工人啊，你需要有智慧能够把它组装起来设计出来，你还有电，对不对？好，那我们今天这些工厂都需要跟其他工厂调货去找人来做。但是他这边告诉我们，耶稣他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好像在一个工厂里面一样，要材料，要这些智慧，要这些能力，都在里面都有了。圣经上说，神说有就有，这是一个从无到有的一个神。那万有都是借着他造的，借着他哈，这个在文法上是一个工具性哦，就是比如说我今天要去台湾，我怎么去呢？我坐飞机哈，我借着这个飞机，我能够到台湾。所以没有这个飞机我到不了台湾，所以没有耶稣基督呢，这个世界这些万有不可能存在。所以我们常常会说，哇，我们去国家公园看这个，哇，山川这么美，对不对？我们看我们人我长得不怎么样，但是呢构造很奇妙，对不对？我们会说，哦，我们看到这些东西好像看到神创造的痕迹在里面。就像飞机飞过之后，我们会看到它后面的那个烟，对不对？看到神创造的痕迹。然后这个世界又是为着耶稣基督而造的，耶稣基督将他的目的放在这个创造当中。我从小到大对这个科学很有兴趣啊，但是我也相信这些科学是用来更明白神的奇妙、神的创造，用来荣耀他。 我们看历史上这些牛顿啊、哥白尼啊，他们研究这些科学是为了要看到神创造的奇妙。那科学很棒哦，然后科技也很棒哦，帮助我们让我们生活更好。但是科学跟科技再棒，它有一样东西不能给我们，就是它不能给我们目的。我最近看一篇这个《时代》杂志的评论报道啊，他说哈，这个 social media 这个社会网站哈，当时开始的时候大家都很有期待，因为当我们把很多人聚在一起的时候，期待这个人性哈善的一面哈就大大的发挥哈，结果不是这样子哈。所以那篇报道他说哈，这个 social media 哈，它成为一个制造仇恨的一个平台哦，因为人性是这个样子，他没有办法达到人的预期，因为没有按照神给我们的那个目的活出来。那保罗他继续说哈，他说耶稣基督在万有之先哈，万有也一同靠着他存在。这个中文的靠着哈，就是好像我不靠着他我会倒下来哈。那他又有更多的意思哦，比如说像 support 支撑，没有耶稣基督支撑哦，他就掉下来。但是我想，一个更好的解释是叫做 holding together， 就好像耶稣基督都把他抱着，让他不会散开哦。就像我们如果挪面团哦，这个面团都是散开的嘛，你得加水，然后加油去把它挪在这个去揉之后，它才会 hold together 哈。在1960年代有一个诺贝尔物理奖得主哈，他好像叫Feynman 哈，他曾经这样讲，他说哈，这个数学跟这个物理哈，真是很奇妙哈。你看到这个历代这些科学家很着迷数学，因为在数学当中哈，看到完美，比如说数学家很喜欢圆形哈。这个以前这个建议有分享过，他说呢，他在研究这些数学物理的过程当中，他觉得真是太奇妙了，他觉得他好像看到上帝在下棋，他没有办法解释，他只能够去观察。但是你知道吗，圣经上说这个万有都是借着耶稣基督的全能托住啊，就是说天上的这个星辰在运作哈，耶稣一旦把手放开哦，这些都掉下来哈，因为耶稣他是一个掌权的神，他不是在创造之后就丢着不管，创造之后耶稣仍然是那个掌权的神。在我们三个礼拜前才纪念到15年前，9.11事件，我记得那时候，我女儿才1岁多哈，那个礼拜哈，我太太还去佛罗里达出差哈，在那个时候人心惶惶，觉得这个世界好像要垮了一样。但是我们如果知道耶稣基督是那位掌权的神，我们可以相信，可以知道说，耶稣要把这些 hold together。有时候当我们自己遇到一些挑战，觉得我们家庭或者我们生命好像要散开一样，我们会相信我们可以抓住耶稣基督是那位掌管的神，他要把我们抱住，把我们抓住，能够让我们支撑下去。所以耶稣基督他这样子好哦，他这么的丰盛，他有这么多涌流出来的爱，但是我们不见得能够尝到那个好处，因为在当中有一个罪，从我们人跟神之间的鸿沟啊，这个就好像你是一个国家的王子哈，但是你犯了错哈，那你被扫地出门哈，你在外面就好像一个乞丐一样，你可能也没有脸回来哈，那这个罪人人都有， 这个罪很简单来说，就是你该做的事情你没有去做是罪，不该做的事情你去做了，这个也是罪。但是感谢神啊，虽然我们人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但是他们，我们这些得救的人，因着神的恩典，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救赎，就白白的在神的面前称义，就说耶稣呀 ，you are OK， 你可以回到神的家里面来。所以因为这样子，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赎主。这个人在最终的光景就好像这个照片上的，你坐在这个高空的缆车当中，然后卡住了，没有办法前进，也没有办法退后，不上也不下，你也不想下来，你下就掉下来，你可能害怕，你可能无力感，你只能靠人来救你。那这张照片是真的，这个在几个礼拜前在那个欧洲 Mont Blanc 那个观光缆车，然后就因为风大，两个缆绳结在一起就卡在上面，有100多个人在上面过夜，那个我觉得是一生当中难得的经历。那耶稣是我们的救赎主，那神要救赎这个世界借着耶稣，透过教会。所以保罗继续说，他说他是身体的头，这身体就是教会。那保罗用头这个字其实蛮有意思的，头哈，我们他，你想想我们这个人没有头的话活不下去，对不对？一个人的智慧从哪边来？从头哈。你怎么协调？从头哈。各位姐妹知道我最近这个有 tennis elbow， 我去看医生哈，他就跟我说，哎，你这边痛哈，但事实上是你颈椎这边出问题哈。我们身体要能够协调运作，是透过头，然后透过这个神经系统来掌控我们身体。那耶稣这个头哈，也是一个开头。保罗继续说哈，他是原始，是死人中首先复生的，好让他在凡事上居首位。原始这个字哈，当时哈，如果是在2000年前，这个读希腊文的这些人看了圣经，读到这个字哈，一定很有感触哈。原始这是什么字呢？在圣经上，一开始是创世纪，对不对？起初神创立是创，起初神创造天地哈。但这个字希腊文叫 arche， 虽然旧约是希伯来写的，对不对？翻译成希腊文之后，第一个字就是 arche， 就是起初的意思。我们刚刚讲到说，透过耶稣基督创造这个世界，耶稣是整个世界的开始。这边告诉我们，耶稣啊，他是神一个新的创造的开始。只有神能够创造世界，对不对？只有神能够将这个新的创造带到这个世界上，而这是透过耶稣啊，他是第一个从死人中首先复生啊。那这个当然有两个意义啊，第一个是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死的又复活，那第二个意义是我们信了耶稣基督之后，我们也在借着在十字架上，我们跟耶稣基督同死，我们同活。不只是我们在一个新创造当中，这个结局我们已经知道了。圣经上告诉我们，我们虽然肉体死了之后，我们还会有永远的生命，有一天要跟耶稣基督一同复活。那保罗他继续说哈，他说因为神乐意使所有的丰盛都住在爱子里面。这个丰盛英文叫 fullness。 为什么这个地方特别要讲到丰盛呢？记得我们刚刚讲到说耶稣是神的形象，对不对？我们讲到说我们在 copy 的时候从 0% 到 100%， 这里的丰盛指的就是 100%。因为当时这些异端攻击说，这个耶稣啊，他很棒，没有错， 但是他比神小一点。我这边说不是哦，耶稣基督，神所有的丰盛都在耶稣基督里面，100%，一分都没有少。但是可以更让我们感受到的是，这个"因为"这两个字，神做什么事情啊，都会有他的目的，而他的目的一定都是好的。他让耶稣透过耶稣，透过教会，把这个救赎带到这个世界上，因为啊，他要让我们能够再次拥有，去享受神的这个丰盛。我们可以看到说，神给我们的这个爱是一个没有保留的爱，他给我们的恩典是一个没有保留的恩典。我在预备这个的时候，其实真的是蛮感动的哦。我这个，你要说天下父母心啊，我这个为人父母，我觉得哎，我爱我的小孩，我爱我周围的人，其实或多或少有时候有也会有一些保留。但是神爱我们，没有任何的保留。所以在约翰福音3:16，他这样说：神爱世人，他没有保留的，甚至将自己的爱子耶稣基督给我们，叫我们能够信他得到永生。而这个都是透过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第20节，并且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的和平，我们跟神和好了哈，使万有无论是天 地上的天上的都借着他与神和好，借着这个十字架的功劳。但是你们知道吗，不是所有人都喜欢十字架的道理。保罗他在加拉太书里面他这样写道，他说：弟兄们，我若仍旧传割礼，就是犹太教里面那个割礼，为什么还受逼迫呢？若是这样，那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就没有了。为什么有时候人会讨厌十字架？第一个，我要去信耶稣，把我的主权交给耶稣，有人不愿意的。我以前有个同事，他有一阵子跟我分享说，他跟他先生去教会，他说哇，这听着好棒哦，棒到他都想把自己主权交出来。他说哇，好可怕，好讨厌哦。那有的人觉得这十字架道理真的是蛮笨的。我曾经听过这么一个故事，就是一个国外来的弟兄，他还没有受洗之前，他打电话回家给他爸爸妈妈，他很高兴，他说：哎，爸爸妈妈，我认识的耶稣，我就要受洗了，你知道吗，他死了，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他死了，那被埋在地下。他还没讲完，他爸爸就说：哎，停一下，哎，你是疯的是不是，你怎么会笨到去信那个死人，你信死人就算了，还信一个外国的死人啊，你信一个外国的死人也就算了，还信了一个已经死了2000的人。他没有听到说哦，那个耶稣又从 死里面复活，还显现给很多人看。他也没有想到说哎，那些什么释迦牟尼啊、孔子啊、什么马祖关公啊，也都死了，他都没有回来，不像耶稣基督。有一个人他买了一辆新车现在最夯的是什么车？那个 Tesla， 对不对？他买了一辆新车，我觉得好棒他就开出去兜风然后就往山里面开开得好舒畅但是各位弟兄姐妹，车子再新我告诉你两件事情再新一出那个 dealer 的门就是旧车了 ，OK， 折旧就 20% 了。那第二个呢，你车子再好再新都会爆胎，所以这个人呢，开车到深山里面，车子就爆胎了，就砰砰砰砰砰砰就停下来了，好不容易停下来就停在一个建筑物前面，他一看那是某某精神病院，然后门口坐着一个人好像是里面的住户在那边晒太阳他心里毛毛的，他说我赶快换把备胎换上赶快走他就赶快工具拿出来，然后把那个轮胎拔下来备胎要换上去。一紧张不小心把那个轮胎那个螺帽就一踢， 就跑到那个水沟盖的那个缝就掉下去了。哇，那怎么办呢？他太高兴了哈，还忘了带手机，没办法叫 Triple A 哦。他想说怎么办呢？他硬着头皮哦去问那个人哦。他说：“哎，不晓得你有没有手机，然后电话，我可以打一下，我要求助。”那个人哦，慢条斯理跟他说：“哎，没有关系，我教你一个方法。”正在想说：“哎，我这么聪明哈，在这个 Silicon Valley 帮那种最棒的公司工作哈，你能有什么办法？”那人说：“我就教你一个乖哈。”他说：“啊，你只有一个轮胎破掉嘛，你还有另外三个好的轮胎哈。你从三个轮胎每一个轮胎拿一个螺帽下来，然后把这三个螺帽呢装在那个备胎上面。”好，那你就慢慢的开，开到前面的市镇，好，再找那个修车厂，帮你装，把所有螺帽装上去。哦，这个人哈非常的 impressed， 他说：“哎，真的看不出来你，意思就是说你真的看起来疯疯癫癫又不怎么样，怎么会这么聪明啊？”那他这人说话很绝，他说哈，我先用英文讲哈，他说呢 ，I might be crazy， but I'm not stupid。OK。我可能疯疯癫癫，但是我不笨啊。各位姐妹，我们基督徒不笨的。虽然有的人认为十字架是很笨的道理，但这个是神的智慧。保罗他在哥林多前书他这样说，我慢慢念给大家听，大家来看。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对走向灭亡的人来说是愚笨的，但对我们这些得救的人却是神的大能。智慧人在哪里？经学家在哪里？今世的辨识在哪里？神不是使属世的智慧变成了愚笨吗？因为在神的智慧里面，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然不能认识神，神就乐意借着所传愚笨的道理去拯救那些信的人。犹太人求神迹，希腊人求智慧，我们却传扬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看来是绊脚石，在外族人看来是愚笨的，但对那些蒙召的人，不论是犹太人或希腊人，基督是神的大能，神的智慧。25节我们一起来念哈，因为神的愚笨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刚强。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神他就要进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他要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主。保罗继续说哈，他说：“虽然你们从前也是和神隔绝，心思上与他为敌，行为邪恶，但现今神在爱子的肉身上，借着他的死，使你们与神和好了。”他这边讲到从前跟现在哈，那我很喜欢用这样来描述耶稣哈，你知道吗？这个有一种职业叫做 turnaround specialist。就是一家公司快倒了，他进去把你重整，重新能够运作得很好。我觉得耶稣是一个最棒的 turnaround specialist。 耶稣基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他能够将我们那种破碎的生命、上下颠倒的生命翻转，我们跟神的关系和好了。因为我们跟神的关系和好，我们才有办法跟人建立和好的关系，我们的心思、我们的行为可以到很多的改变。你自己可能没有察觉，但是你周围的人都看得出来。而这边告诉我们，我们如果想的不对的话，我们做出来通常不会太好。耶稣能够翻转我们的生命。有人说：“哎呦，这个耶稣翻转的生命听起来好可怕。”我把我们的这个生命这个 turn upside down 哈，各位弟兄姐妹，你们是怎么出生的？除非你妈妈是这个剖腹生产，每个人出生的时候都是 upside down， 对不对？你如果不是头下脚上生出来，那就是难产，很危险。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当中，不管你是什么情况，他能够将它翻转过来。保罗继续说，为了要把你们这些圣洁无瑕疵无可指责的人呈现在他面前。 这个圣洁是我们信仰上的用词，你圣洁属神，不圣洁不属神。无瑕疵是这个献祭上的用词，只有无瑕疵的动物祭品可以献到神的面前。指责是法庭里面的用语，被告有罪没罪。这边告诉我们，因为耶稣恩典的遮盖，有一天他将我们当作一个圣洁无瑕疵没有办法指责的一个祭物献在神的面前。所以耶稣是我们最佳的辩护员。记不记得这个撒旦会来骗我们，对不对？骗我们不够好，我们就算接受耶稣基督之后，我们还是会犯错。撒旦会来告诉我们说，你看你这个人就是这个样子，耶稣基督的恩典不够的，他没有办法接受你。但是这边告诉我们，因着耶稣基督，撒旦没有办法再控告我们，他是我们最佳的辩护员。而在我们建主之前，耶稣基督他也期待我们过圣洁的生活，努力成为一个无瑕疵无可指责的人，借着耶稣基督的帮助。只是你们要长存信心，根基稳固，不受动摇，偏离福音的盼望。只是你们要这样子。文化上这是一个条件，就是你要持守你的信心，不远离福音的盼望，你就可以这样子。但是我更愿意去接受说，这是保罗神界的保罗给我们的一些指引，就是我们要保守我们的信心呢。信心跟盼望是对应的，所以他这边讲到你要长存信心，就是说不要离开福音的盼望。他这边用到根基稳固这个字，那根基稳固是这个建筑上的用语，你盖一个房子需要稳固的根基。那我找到这张图真的很有意思，我对历史很有兴趣。那各位知道吗？这个世界上第一个这个摩天楼什么时候盖的？1873年在美国盖了一栋摩天楼。从此之后这个进步很快，可以比如说2004年这个台北101是世界最高楼，之后这个有更高的楼要出来。但是这些楼不管是什么时候盖的，不管盖在世界什么地方，他们有个共通点，那是什么？根基要非常的稳固，不然风一吹雨一刮就倒了。所以当保罗跟哥罗西的人讲这句话的时候，我想他们很有感受，因为哥罗西是在地震带上。当保罗跟他们说，你们信心你们的这个盼望要根基稳固，而这边保罗他告诉我们这个根基在什么地方。我们如果跳到27节，他说你们这个福音的盼望就是基督在你们里面成了你荣耀的盼望，成了我荣耀的盼望。因为耶稣基督他住在我们里面，他成为我们荣耀的盼望。耶稣基督跟我们同在，神跟我们同在，这是在当时犹太人想都没有办法想的。我们看在历史上神的同在在什么地方？在会幕里面，对不对？然后之后到圣殿，那圣经上告诉我们，最后我们新天新地的时候，与耶稣基督在见面的时候，神要亲自与我们同在。在那天之前，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借着圣灵要与我们同在，就住在我们里面。所以结论来说，保罗他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当我们对耶稣基督的认识不对的时候，我们很容易离开耶稣基督，离开耶稣基督他的恩典。那耶稣是那位至高的神，有他在他里面一切都会足够。他提到耶稣是创造的神，对不对？他掌管万有，掌管你所有的状况，你不管在什么状况底下，你有什么困难， 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耶稣基督他帮助你，耶稣是那位唯一的救赎主。我常常说这耶稣是 God of second chance。 我们在生命当中都会犯错，不管你多成功，都有犯错的一天，都有需要的一天。我们常常需要说，我们常常会说我们只需要一个再一次机会，对不对？耶稣是给我们再一次机会的神，我们随时可以回到他的面前。耶稣要住在我们生命当中，成为我们生命中的主。我们不管在什么情况，他都能够帮助我们。那问题是，你愿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是你的主？还有点时间啊，结束之前我用这个小小的故事哈做结束。大家知道马丁路德嘛哈？不是我们60年代这个马丁路德，是400-500年前那个宗教改革的马丁路德。他在教会历史上哈，对我们基督信仰一个很大的贡献呢。他要死之前哈，他床边的人问他说：“这个路德啊。”你死之前有没有什么话要说啊？他讲了一句话，他说呢，英文叫做We are all beggars. This is true. 就是我们都是乞丐，这个是真实的。这是马丁路德死前最后一句话。但我们知道他死了之后，他回到天家跟耶稣在一起。各位同学们，你知道吗？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乞丐，我们都有欠缺的地方，我们都有软弱的时候，我们都有痛苦的时候。不管你在人生什么阶段，事业多成功，都有失败的时候。那我们怎么去想象我们在主耶稣里面，他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享受他那个丰盛？这么一个乞丐哈，那坐在路边讨饭啊，讨钱了哈。突然 有一天有一个人站在他面前，他说：“嘿 ，Scott， 你怎么在这个地方？”他这一抬头一看，说：“哎，江省，怎么会是你哈？”这个名字雷同，纯属巧合哈。这个比喻哈，这个江省就对这个 Scott 说：“哎，你怎么会这样子？我们高中毕业之后这么多年，你怎么现在这么落魄哈？”那这个 Scott 就说：“哎，一言难尽啊，我也很难过啊。”那我现在状况真的很不好，哎呀，那这个跟同学跟家人开口久了哈，自己也不好意思啊，我只好在这边讨饭讨钱啊。那这个江神说：“哎呀，这个 Scott 你这以前很讨厌我哈，常常欺负我哈，但是我还是很爱你哈。但是不好意思哈，我现在很忙哈，我现在有个很重要的会要去开哈。”他就唰哇拿出他的支票簿哈。他就给 Scott 哈，然后签名，我就给 Scott 一张空白支票。他说：“你知道吗？那个街角那间银行哈，是全世界最大的银行。然后不好意思那个董事长是我爸爸。OK， 你就拿这张支票哈，你到进去跟那个柜台给他，你要什么，你有什么需要，他都给你。好，那这个江神就去开他重要的会哈。”一个礼拜之后，江神又从这个地方走过去，他一看，哎 ，Scott， 你怎么还在这个地方？这个 Scott 就说：“哎，不好意思，江神啊，哎呀，我真的是很感动你这么关心我，这么爱我啊。但是你知道吗？在过去这个礼拜，每一天，我不晓得有几次走到那个银行门口，但是我就是不敢进去。我到那边一看到，我那个警卫。”非常的威武，站在那个地方，这里还放一把那个一棍子哈。他想说：“我这么落魄，我会不会他会不会不让我进去哈？把我抓起来，把我打一顿，把我踢出来。就算他让我进去，我到那个柜台，我把这个支票给那个行员，他一看，你这个人怎么可能有这张支票？一定是偷来的，一定是抢来的。”又把我抓起来，又把我打一顿，又把我赶出来，所以我就是不敢进去。 但是这个家人就跟 Scott 说，他说 Scott， 你知道吗？这张支票有用，可以拿到你一切需要的，对你有帮助的，不是因为你，是因为我的签名在上面。各位同姐妹，我们生命当中有时候有一些拦阻，我们不愿意去到神的面前，可能是一些欺骗，可能我们生命当中一些软弱，我们不敢回到神的面前。但是耶稣基督永远 available。 那在我们结束之前，用哥林多后书这个经节做结束。我们虽然每个人都有软弱的时候，我们在神的面前都像乞丐一样，但是神他对保罗这样说，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好，我们一起来做祷告。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你的爱真是长过高深，虽然我们不配，但是你愿意将你一切的丰盛、一切的帮助、一切的祝福透过耶稣基督给我们。所以我们如果还有不认识你、没有接受你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的主啊，你就用你的慈神爱所吸引我们，能够让我们快跑到你的面前。我们称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的主。如果我们已经信了耶稣基督，但是有时候会离开耶稣基督的时候，主啊，就提醒我们，你的爱永远不变，我们就是要回到你的面前。我们不止我们生命继续让耶稣基督你来改变、来建造，不只是将祝福给我们，也将祝福带给我们身中的人。我们这样子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